站起来，来跟七个人讲，来，今天你看起来特别帅，特别美啊！讲一讲哈，前后左右都要握手啊！感谢主，OK。啊，如果你啊方便的话，前面还有位置可以坐哈，你可以看的地方好吗 ？OK， 好，神祝福大家，请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我们来祝福大家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这个就是恩典，主啊，能够动，能够呼吸，能够抓羊，我们都要感恩，因为很多人做不到。但是我们感谢耶稣，趁着我们今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亲近你。主，你说六天要殷勤做工，第七天要分别为圣，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圣日，我们要当中要其中，要领受更多神的祝福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渴慕的心，要来像鹿一样渴慕溪水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极大的饱足，不仅在物质当中，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灵都要完全兴盛起来。赞美主，我们欢迎圣灵对我们说话，透过真理，透过各种方式，让我们心里面跟圣灵两个成为一灵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主。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也恩膏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要传的道。这样祷告祝福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比如说来，今天道很棒，来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呢，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我们要读第十四节到三十节，十四到三十。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？同工可以看到你手，可以拿给你。如果忘记带圣经好吗？举手一下，同工拿给你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，十四到三十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啊，攻读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这是整段的预备，请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两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赚了五千，那领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，但那领一千的去凿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另外的五千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五千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两千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两千的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两千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两一千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一起来领受神的话，这个主题叫善用恩赐。善用恩赐，我们知道恩赐是从圣灵来的，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，我们回转归向神，那我们透过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就重生得救，我们就成为基督徒。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，圣灵会进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就成了他叫阿爸天父，你的叫的出来代表你重生得救了。接下来呢，圣灵不仅内住，圣灵也把他各样的恩赐，百般恩赐给那些求告他的人。所以我们一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充满我们，不仅让我们喜乐，也把方言恩赐各种恩赐就带到我们生命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要问大家一句话，你觉得你有恩赐的举手。好，放手。 你觉得你没有恩赐的举手。啊，没有人举手。OK， 你觉得你不晓得你什么恩赐的举手。都知道啊。OK， 好，有几个哈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看圣经里面，慢慢就会找到答案。人人都有恩赐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五千两的、两千两的、一千两的，都从主人得到什么？恩赐了，他们得了 talent， 就是神给他们的恩赐，都有的。不能说我没有恩赐，应该说我没有发现我的恩赐。所以你要去参加我们的发现恩赐特会，把它找到，你就可以有恩赐去善用它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不能说我没有恩赐，人人神都给了，只是多跟少。有些人像两千，有些人像五千，有些人像一千的，人人都有。帮大家记得这个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要讲的主题，讲到善用恩赐，一定跟他讲，其实我们今年的过年很不好受了，很难过，因为在这个小除夕的时候就发生了 6.4 的在台南的地震，美浓地方就一栋楼就瞬间倒塌，压死了100多人啊，后来尸陀都找到了，尸首都找到了。当然一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在看的都很难过，大概过年就看这些消息啊，这些都让我们觉得很难过过年啊。但是看到这些新闻记者在报的时候，有几个晚上我看他们一边吃我就一边流泪，真的很难过。看到一家八口都没有人活着了，那还有阿公有没有包了红包啊，要给他的孙子，但是也送不给他们了，不能送出去的。还有看到一个家庭里面呢，有先生呢，为了要挡住那个石墙哦，他的腰都被什么石头压断了，为了保护妻子跟孩子，还有啊亲人抱在一起的，挖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啊这个保护这样抱在一起啊，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难过。弟兄姐妹，当我在看这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跟圣灵问说，主啊，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的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心意在当中，好不好？给我们一些你知道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明白。后来神告诉我说，末日近了，末日近了，请大家记得这句话，末日近了。末日从耶稣基督啊这个升天之后到现在啊叫末世，但是来到末日的时候，是这末世里面的末日会越来越什么快了，算日子，这样听得懂比较清楚了，日子越来越近了。但是来了之后前呢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升天之前他就告诉所有门徒，都来都来都来，我要告诉你末期会来到，世界有一天会终了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听这个事情，你们有很重要的要被提醒。在末世的时候当中呢，有七个预兆，有七个兆头，你们当门徒的要清清楚楚，然后呢有该做的事情你们要去完成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看到前面一章，24章，25章是讲要怎么预备，24章呢要怎么样要来面对，要被提醒，要了解那个七个兆头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看到的地方呢，我们看到24章的第4节，我们从第4节念到第9节，有七个兆头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有笔的，凡有笔的写下来吧。牧师要告诉你们，这很重要的哦。好，第4节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谨慎，台湾人爱谨慎啊，要谨慎，要谨慎什么事情呢？这边说有冒着基督的名而来的，什么叫冒名呢？就是假的意思，看起来是真的，其实是什么？假的，是基督，但是叫假基督，是耶稣，叫做假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抬头看我这边哦。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在末世了，提醒大家，劝大家，不要很多啊，不要一下子就被欺骗，不要以为挂着十字架就是教会，不要以为写的教会就是真教会，很多都是骗人的。我们要打好根基，要辨别的能力，不要两三家就被带跑了，以为充满爱就是 no， 很多都是异端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，要谨慎。如果你不谨慎，你很容易被迷惑住，因为他会彰显，他看起来也有圣经，但是他有其他的赐经，他有救主，还有其他的救主，很多都没有根基的基督徒，两三下就被带走。请弟兄姐妹不要以为爱就是了 ，no， 虽然爱是神的属性，但是不是什么爱都是基督。有些爱是淫乱的爱，不能去迁就；有些爱是掺杂的爱，不能去迁就。圣经讲的爱是诚实的爱，是圣洁的爱，要清清楚楚，不要被蒙蔽， 耶稣第一件提醒门徒们要谨慎，有些人会被迷惑，因为有些人是冒牌的，冒名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而且要迷惑许多人，这个字要清楚哦，许多人。许多人为什么被迷惑呢？因为异端有迷惑的能力，不然呢这就不叫异端，很容易迷惑，要小心。阿们。最后方法就打好根基，有辨别能力，越成熟人越容易看出假的，小孩子两三叫就被拐骗嘛，越成熟知道啊，这个不合圣经，不会跟他妥协。阿们。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让自己里面长大成熟起来，离开幼稚的现象，不要只是初入教会，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相信阿们。第一个特征叫做兆头，第二个第六节他们说，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化起来，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哦。第二件是什么呢？打仗的风声。什么叫打仗呢？这边讲说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。请问战争战乱的事情我每天我们听到啊，你打开电视 TV 看到网站看到消息，大概都有战争的事情啊，无论远处近处都有听到，打仗不会减少，只是越来越多。苏俄去攻打叙利亚是不是打仗啊？是。 ISIS 是到处流窜，很多的国家就遭殃，是不是打仗的风声啊？是。这个世代就是我们的世代，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历史事件哦，是现在 today 现在发生的事。要知道耶稣说末期来到，这是第二个兆头，要看得清楚，要看得明白，会看气象风向，要看到现在的现象，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。好，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哦，第七节大声读来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。好，第三个兆头，多处必有什么？饥荒。什么叫饥荒？都是没有东西吃嘛，或者物价很高嘛。请问欧洲现在物价是高不高啊？非常高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去移民啊？哇，很难哦，随便去的话可能会死啊。为什么呢？有难民也很多啊，到处都是经济的问题。饥荒在东南亚多不多啊？很多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跟我们出去，带你去短宣，保证你看到哇，好多贫穷的事，一天只能吃一餐，寿命没有超过四十岁的。孟加拉地的入口，我们有宣教士在那个地方，很辛苦的。我第一年就去了，他们第一年去我就去了，就遇到大水荒，到处都是穷人，哇，他们水浮上来像咖啡一样，又没有水沟，又脏又臭，大家都是劳苦东站的，起来三年前痛苦的不得了。印度也到不了很难来去啊，到处都痛苦，我们宣教士应该都知道，没有地方是完全的，每个地方都坑坑洞洞。首都啊，上礼拜我们听到王老师讲的，有没有南苏丹北苏丹，很多地方首都是没电，没电没水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首都哦，飞机降来下来的时候用蜡烛的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国家很穷的，全世界就告诉我们耶稣要再回来，日子越来越近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，饥荒，再来什么？地震。地震我不用多说了，我们才刚摇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弟兄姐妹，请问台湾有哪个地方是可以避开地震的？有吗？基隆哈，我告诉你，来，昨天我看到一个这个气象局的专家，他们研究，然后用100年台湾发生的地震，台湾的地图，结果呢，密密麻麻，从外海外岛一直到本岛，到处都地震过。你了解吗？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什么，不会摇的了。我们被摇的中部摇的最厉害嘛，对不对？请问摇过就没事了吗？这现实就最安全，别人了，不换我们了。完了不？不定丢。请问可以预测地震的时候来吗？谁那么准吗？没办法啦。最准的是前面上面一秒钟啊，地震来了，来不及啊，几分钟了，几秒钟了，来不及了。弟兄姐妹，地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来注意看这个字，来。有饥荒，有地震，第八节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起头，起头而已。而小字的原文说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生产之难，生产就是妈妈生 baby 嘛，越来越什么疼痛，越来越频繁，而且越来越剧烈， 这个是生产之痛嘛，所以会多还是少？弟兄姐妹抬头看这边，我不用发预言，你不用发预言，都很准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不用发预言，你不要去看谁发什么大预言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越来越多，因为这是耶稣发的预言。阿们。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，那我们是不是死定了？不是，有好消息。看到这些地方，来，看这些地方来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看到第五个灾难啊，它有了兆头来，不是灾难。第九节，预备，请来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。好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你们是指谁？信的还是不信的？是指门徒哦，门徒们，你们听清楚。这边有第五个灾难，什么灾难呢？就是你们会受逼迫，甚至你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殉道。请问这个时代多不多？越来越多，很多的基督徒被 ISIS 抓住就砍头，对吗？然后呢，或者啊被他上啊这个什么，好像挂死一样。这事情是越来越多，但是这个都是讲到一个重点，耶稣再来日子越来越近了。这个是末期的征兆跟兆头。好，第六样我们看到地方，来，第十一节，被请来。且有好些先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哦，只是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。好，第六样叫做不法的事增多。不法的事就是不守法的事越来越多了。请问台湾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法的事增多，为什么会产生人家爱心冷淡？因为会怪罪在你身上嘛，你做好事反而被人家骂，被人家栽赃，你心里面会继续做好事吗？不敢了啦。车祸之后你去救他，反而他咬你啊，说你是撞我的啊，要赔我很多钱啊，这样的事情你会再有爱心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是非颠倒的末日，不要忘记这个是非颠倒。不法的事越来越多，那些逍遥法外的凡是绳啊，没有办法绳之以法，我们这些公民啊，守住法律反而遇到痛苦。所以很多的不法事情增多，人的爱心就会渐渐的冷淡，到最后呢就不要有爱心了。这是末日的征兆，第六个兆头，这个都我们都遇到的现象。好，第七个是关键，主耶稣说他要回来日子的关键就在十四节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？末期才来到。我要问大家，请问耶稣在等我们，还是我们在等耶稣？照这个经文是耶稣在等我们，我们就是门徒，我们就是教会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要再回来的末期来到，唯一的不是前六样，是第七样。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伟大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来到。所以对万民做见证是谁的任务？是信的还是不信的？信的。我们这被呼召的门徒得到伟大的福音，我们被赋予极大的使命，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向万国万邦在他们面前述说主造身上伟大的啊这些恩典啊，我们要做见证，然后末期就会来到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不要拦阻耶稣的再回来。愿神祝福今晚啊早上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，人人都起来传福音，人人都要起来赶快传福音。一秒钟很多人就哇啊这个压死了，100多人的生命就离开了。当我看到这新闻在报道的时候，我就问神说，主啊，这100多条性命走了，请问多少性命认识你啊？有多少听过福音啊？有没有人没有听过的啊？我心里面就在问这个问题。那另外一个我在想说，主啊，帮助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跟更多未听见者福音的好好的传福音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何等大恩典，我们在这地方也许你一辈子听过1000次的福音，可能听过10000遍的福音，但是那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，也许要更多台湾人都没有听到，很多外国人，很多的回教徒机会都没有听过。我们要起来还福音的债，我们不要一直听到最终麻痹了，没有感觉了，因为我听已经听10000次还有感觉吗？不要没有感觉，很简单，你去传，你就充满火热，你的信心会着火。阿们。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，你在抢救世上灵魂。阿们，愿人祝福大家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。好，接下来有三个重点，很简单的把它写下来。24章讲到这个末世的光景，末世的兆头。25章讲到怎么预备。25章讲到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在25章第一节，这时那时天国好比是个童女啊，拿着灯都去迎接她的什么新郎。OK， 五个是聪明的，因为有灯而且预备油；五个是愚拙的，有灯却不预备油。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主耶稣教导这些门徒们，你们要懂得要预备灯而且预备油，让这个灯持续发光发亮，来照亮黑暗的世代。代表说我们必须要发光，你的光是从油而来的，这个油就是预备啊，预表圣灵的膏油。怎么得着呢？去卖油的地方去，去给他买油。每个人都要自己买，我不能给你，不能倒在你当中。代表你要付上代价，要警醒祷告，让油不断的什么燃烧你的蜡烛，燃烧灯，然后照亮这黑暗的时代。所以我们要记得第25章所讲第一个比喻，就是要成为聪明的童女，要预备灯，预备油，要警醒祷告，没有别的，警醒祷告。不住祷告，这是耶稣第一个比喻，要我们警醒祷告到底。祷告到那时候呢，耶稣来了，工业日头来了，黑暗过去了，我们就可以了，因为直接跟主在一起了。阿们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教会一定要成为祷告的殿，基督徒要成为祷告的祭司，要来早祷会。如果你时间准许啊，一个礼拜来一天都可以的。早上如果不能来，你听牧师在早祷会所讲的信息都可以听的。晚上你就回到家，主你家的祭坛起来祷告，或在你的公司主祭坛就来祷告，让灯能够发亮起来，黑暗就离开。光一来，黑暗就完全离开。不要一直骂你们的公司不好，骂社会不好，骂国家，骂总统不好，要起来发光，黑暗就完全离开。阿们。这是我们该做的工作，警醒祷告。不是批评论断，不是骂这个骂那个，黑暗还是黑暗，你骂半天还是很暗呐、啊。唯一让暗离开的，点起你的光。阿们，照亮光一来，黑暗就离开了吗？这是唯一的出路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好，到了25章的第14节，他又讲说天国，天国的比喻像什么？除了警醒祷告，天国呢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，然后叫了仆人来，然后呢把家业都交给他们。所以第一个大纲把它写下来，我们要清楚使用恩赐的目的。我们要了解，来看我这边哦，主人叫仆人来，通通有奖，按着你的才能，英文叫 ability， 然后呢给你 talent， 给你恩赐。我觉得翻译出来应该更好，就是恩赐或者叫恩典啊。给了5000，你呢？不错能力，给你2000。你呢？刚刚出信，给你1000吧。三个来，通通有奖。神都是公平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哦，神都给每个人有恩赐，所以不要再说我没有恩赐，因为三个都有嘛，哪里没有？全部都有嘛，这合乎真理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不要假谦卑，别说牧师我没有恩赐，所以不要服侍。组长我没有恩赐，所以不用服侍。这个叫歪理，不是真理，因为神已经给你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没有任何理由。第二个记得、哦、给5000，给2000，给1000的，少拿的不用自卑，多拿的不用炫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我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不要比较，不要炫耀，不要自怜自卑，因为神要给你们恩赐是要用在对的地方，不要比较啊。讲到这我就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。有一次啊，这个传道人邀请我在他的地方去讲道，我就去了。去那地方我就在敬拜，后来他呢就站在我前面，我就在他后面就敬拜。我认识他一阵子了，后来呢在敬拜的时候，我在看着他的时候，有个念头就进来。什么念头呢？神啊，有个感觉的说，这个人哦，可以当传道人，真是神的恩典啊！我看这个是瞧不起的话语哦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就想到说，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啊？那时候还在当传道，他也是传道人。 你哦，常常开玩笑，那有时候做这个做那个，好像都啊那凉谁凉谁啊。然后呢，有时候听到你又在FB 说又去遛狗了，又去度假了，又去做这个，我越想就越那个不平就起来。我拼了要死要，又没有加薪，又没有这个，然后开很多的班，做这做那个，那你就凉谁凉谁，那一样的收获，心里面的不满不平就出来了，因为有比较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我就觉得、哦、这个一定不重生了，因为在敬拜嘛，不可能重生来的，就悔改说主啊，你该帮助我，一定要教导我。忽然间呢，神好像让我拿个遥控器了，然后这个电视台就转换了，就让我看到一个异象。什么异象呢？就看见好像在选手在跑步啊，在比赛啊，然后呢，在第一线的起跑点呢，就看到那个传道人预备好要跑了，然后呢，有第二个人、第三个的不同跑道，但是最有距离的、哦。后来在最远的地方就看到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是我哎，我在最远的跑道上这样子，好了，枪就要鸣了。神就开始对我说，请问孩子啊，你信主多久？我说我五代了，因为我爸爸是牧师嘛，妈妈是师母嘛，阿妈是长老嘛，然后很多很多优良的历代的这个祝福在当中嘛，所以我就讲五代了。请问他几代了？我说才刚刚信主，然后读神学院都第一代嘛，就来做这个了。神告诉我说他在起跑点是第一代，你几代了？五代在哪边呢、啊、很远的地方。后来神一讲完了，哇，给嘴变二嘴不敢讲话。后来我就被神提醒，我们读的经文，你是领多少的啊？我不敢讲，不要假谦卑，多少啊？五千。你是领五千的，你要跟人家比吗？你要跟谁比？要跟你自己的恩典比，这么多大的恩典累积在你身上啊，你要更加的感恩，还要回报上帝，多少恩典恩赐都在你身上，而且你是牧师的孩子，恩典呢再加上更大恩典，万人当中啊，能够成为牧师的孩子很少哦，是不是？成为长老孩子是很少的，恩典中的恩典。后来神就提醒我了，我就明白，从此以后我再看到那个第一代的好棒哦，因为你们是第一代的，阿们。第二代第三代我更是鼓掌鼓励你们要比第一代拼啊！所以来到丰富教会我们都很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得五千两的，我不要，我真的是这么说，你如果信主越久，你要懂得我在讲什么。第二代以上，十年以上，你要更知道神今天早上对你说话。不要把你的恩典埋藏在地里面，不要把神给你的恩赐埋藏在洞里面，要对得起神，这是神给我们对我们说话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知道恩赐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个经文就明白了。我们看到十六节，大声读来：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赚了五千；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。好，把另赚圈起来。原来恩赐呢是有价值的，它叫 talent， 是不是？是不是金跟银啊？有价值的，有价值的呢才能够去赚取有价值的，有价值的。才能够赚那个有价值的回来。看看主耶稣，他是充满有价值的主，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唤起这些有价值的灵魂，把它赚回来。这是耶稣所做的。我们被赚回来之后，耶稣呢要用我们这个有价值的生命，再去赚那些失散灵魂的灵魂，赚回来。记得赚是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大家看过这边一句话哈，你觉得？这边很多职业啊，这个工作者哈，你觉得赚钱容不容易？回答我一下嘛，赚钱容不容易？
不容易。
大声一点。
不容易。
觉得赚钱容易的举手。我要请教你一下，赚钱很困难呢，辛不辛苦？
辛苦。
容不容易？
不容易。
不容易，赚钱真的不容易，因为圣经说翅膀会钱会长翅膀飞的，所以你跑了半天追它，它还是会飞走的嘛。赚钱真的不容易，我就想到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想到，哇，我第一次领到薪水啊，拿到钱的时候多么开心啊，就是在我小时候大概 升国中的时候，有机会呢，我就想说我要去赚钱，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妈妈也穷，没有什么这个什么零用金给我们，没有的，然后自己来的对了，然后就想说我赚钱，不要老是看到别人有钱，我都没有钱就好了。打听说哦，原来隔壁的哈，他们呢明天要去种香菇啊，我住在埔里啊，种香菇啊，你记得香菇是种出来，不是用像地瓜长出来的。昨天我在礼拜六啊，学生很多都搞不清楚啊。以前种香菇是这样子的，我就套着的干旗哦，然后呢坐那个小发财车那个货车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啊上龙这里面店呢，哇七嘴八舌就上山去了。几点起床呢？三四点就要起床，噼里咕咕咕咕这样子，咕咕山上去啊。然后呢到山腰的时候我们就下车，因为没办法上去了，就要再走一个小时上去啊，哇气喘如牛。到了山上之后呢，开始干什么呢？去锯木头，因为香菇是什么放在木头里面的。然后呢锯完之后呢，要扛木头到那个寮里面，然后呢开始要钻洞，钻完洞呢就翻过来再钻洞，所以整个木头都要什么洞，然后呢把那个所有的这个什么菌呢放在里面。现在都太空包嘛，现在以前不是，是塞在里面的，所以又钻又弄又塞了。然后完了之后扶正，然后呢放在它该有位置，弄完之后呢全身都是汗，然后呢就下太阳下山了，赶快回去了。哇下山之前呢，哇那个主人就来了，来来给你什么今天的日薪呢，马上拿的。我第一次看到什么100块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赚了什么100块，多么开心啊啊！可是隔天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累啊，手脚都抖啊，因为从来没有干过活，那么辛苦啊。后来知道说，哦，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哎。后来花钱就很小心了。哇，为什么？钱真难赚。好，太太看这边，请问赚灵魂容不容易？回答我，容不容易？
不容易。
有价值的都很辛苦，有价值都很辛苦，要付代价。神给你恩赐，给你才能，给你恩典，就盼望你能赢得各种有价值的灵魂回来。传福音不容易，但是特别有价值，比金钱比银钱更有价值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耶稣讲这个例子太了解我们了，赚再赚，神给你恩赐恩高恩典的目的就是盼望你赚回来，无论是50002000、1000都要赚回来。你读圣经有没有看读到说神命啊，这个主人命令他5000要再赚5000回来？没有，是他自己甘心去什么赚回来，是做生意的。所以只要赚就好，只要赢得灵魂就好，即使赚1块5001块也叫做赚。不要把它放在地里面，连赚的机会都没有。记得神要我们去赚取灵魂，也许你就得着你的配偶，得着你的孩子，得着你的孩童，得着你的眷属，得着你的公司都好，只要愿意去赚，神的祝福就下来。阿们。帮大家记得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，第二个大纲叫做什么呢？要善用恩赐的结果，要善用恩赐的结果。善用恩赐的结果会带来什么祝福呢？有什么样的奖赏？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，第19节大声的读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，圈起来哦，算账这两个字。20节，那领5000银子的又去，带着那另外5000的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5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好，这边告诉了，无论是5000的、2000的，无论是1000的，都要预见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因为你们都是赋予主人的托付，领受到这个 talent 恩赐恩高，或者叫才能，你们要记得要去赚回来，就赚回来就对了。好，5000的呢，这边告诉我们他有个特质，他拿到了5000两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立刻即时就想去做生意。我在想说，这5000的为什么那么主动哦？为什么那么喜欢赚呢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 我就问了、啊、问神到底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这么主动呢？我想第一个就是他本来就很勤劳，没病端很勤劳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有永恒的价值的眼光。弟兄姐妹，赚灵魂呢、哦、传福音，请大家记得要永恒的眼光。如果你没有永恒的眼光，你不会想去做这些事了，因为很付代价，很辛苦。要赢得一个人容不容易？有些人十年他才信耶稣哦，有些人十天就信耶稣哦，有没有？有些人心很硬哦，有些人很软哦，不一样的，但是都是在做一样的工作，就传福音跟布道的工作，很辛苦。有些生意呢一下就谈成，有些人耗很多的时间才谈成，不是吗？一样的，这个叫天国的生意。我们记得圣经教导我们，不管怎么样要勤劳，要有永恒的眼光，这样子呢才能够得着神的祝福。好，他就看到这边来，当五千两千人来到主人面前，因为主人找他们什么算账呢？有一天我们基督徒都会在主面前算账。好，算账不要害怕，只要你做神要你做的工作。算账的时候那是什么事情呢？是奖赏的时候。第一句话他说，主啊，我已经把你所给我的五千钱又赚什么五千，两千又另赚两千。然后主人告诉他第一句话什么？好，这是什么 OK， 英文叫 well done， 是什么呢？做得好，或什么呢？叫做 good job， 做得非常好，被什么赞赏了。第二句话说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是又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。当我读到这句话，我就曾经跟神祷告啊，主啊，我很想见你的面。当我遇见主耶稣的时候，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，你期待耶稣跟你说什么？你记得 good job， 很好，做得好，干得好，还是另外一句话？哎呀，又懒又饿啊，还是又善又忠心啊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主人刚才讲说又善又忠心啊？又良善又忠心啊？因为他做他该做的事，因为他给他很多的才能，给他恩赐跟恩高，他就用这个去再赚回来。所以他做对的事，神就透过这个主人对他说话，他就知道他做的对，做的正确，然后呢是又良善又忠心。讲到忠心，我就再问大家一句话，请问忠心的定义是什么？怎么知道你是忠心，这个人不忠心，这个人忠心呢？怎么知道呢？忠心可不可以检测？可不可以？我告诉大家，一千两的忠不忠心，表面上很忠心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领受到一千两嘛，然后呢他就把它挖个洞，然后埋在什么地里面，然后主人回来又挖出来，然后如数送还嘛。有没有失去一个？没有，全部哦，连编号都清清楚楚哦，没有改变哦，如数奉还。但是主人说，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忠心的定义很清楚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用神给你的才能，神给你恩赐才能，用就好了，用错也没关系，但是你毕竟在用嘛。阿们，不要把它藏起来。神给我们百般的恩赐才能，就去用它。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，不要怕用它。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，好好的用，用好用坏另外一回事，就是用嘛，总是用嘛，神就会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不要有任何推却在当中。好，另外一句话也很感动我，大家一定要读哦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好，这边说二十节，你交给我的五千两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什么五千。主人第一句话说，好，你又善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什么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。什么叫不多？就是少事，很事很少了，少事。再来呢，也是小事。所以传福音布道的工作呢，神不会给我们很大压力，只要你去做就好，神就纪念。阿们。能够赚多少那是神的工作，救灵魂得不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。阿们。人为罪未为审判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们嘛，但是我们去做就对了。 结果只是神的工作。上一天有人结了十几个，很好，有些人结了一个，有人结了半个都没有，没关系，神说你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阿们。也许下一次呢，十个就变零个，挂蛋也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忠心良善做下去就对了，神就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阿们。做下去，有一天结账算账的时候，神不仅夸奖你，还更重要，不是夸奖我们，这神不是夸奖你了，他要奖赏你。他说你在小事上、少事上忠心，我要把更大的事、更多的事派你管理。我讲个例子，大家就会明白。去年我们在我们圣诞节布道，大家很忙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很开心，总是有人得救了嘛，对不对？40多个人受洗归向耶稣。我们统计出来啊，大概100多，大概快到120受洗归向耶稣，整年呐、啊，很开心哦。其中我们有一个这个在西湖的这个布道大会嘛，我们邀请了黑社会的洪岸弟兄来嘛。OK， 那有机会就接触他，跟他一起吃饭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今年、去年当中，你这样子这样打拼啊？”多少场布道会？他说超过300场布道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拼啊？连声音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了解。他来的时候，好像一个人啊，醉汪汪这样子啊。了解，不是喝酒哦，是没有体力，声音也没有，因为他昨天晚上几点才睡觉，然后隔天又跑回来到我们这边就开始布道了，没有体力啊。但是他为了神还在发烧啊。啊，我就为他一起祷告，感谢主，大家猛烈祷告，他就整个醒过来，有力量嘛。后来一呼召很多人信耶稣嘛，哈，感恩。我们在这吃饭的时候问他说：“你这么拼啊，你有什么样的神激励你这么拼的？”我很想了解他的动机啊。他说：“很简单，因为我过去是个大罪魁，我害人不浅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卖毒品啊，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甚至有人就下地狱了。”所以我真的是个罪人中的罪魁，很坏很坏很坏。他讲这个，然后呢，神怜悯我，就带我去天堂跟什么地狱。地狱就是一秒钟你都不想待的地方，叫地狱，很痛苦。另外天堂是很难用人的语言形容的快乐。他讲到这个，他去了之后呢，回来之后就下定决心，因为耶稣告诉他，你要成为我忠心的仆人，要被我用，你愿意吗？他说愿意。你开始传福音，告诉世人我这么烂、这么差劲的这个罪魁，生命可以翻转过来，告诉他们你的见证就好。所以他到处去布道嘛。后来他讲都还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像你跟我们都在做布道的工作，有一天你们进天，我们进天国的时候，主人会欢迎我们进到他里面享受这个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说在不多事上忠心的，我要跟他管理更大。”他就告诉我，偷偷告诉我，这是他自己跟耶稣的对话了。他说什么事呢？他说你知道吗，当你继续布道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回到天家的时候，你会跟耶稣同作王，同管理的意思，同什么作王，跟耶稣同作王了，坐在他旁边的宝座了。哇，你就是王哦。接下来说管理他的事是管理什么？他说你知道吗，耶稣创造这么多的星球啊，有一天跟你同作王，就是来，你是布道家，来，金星就让你管。哇，你很会传福音，木星就让你管。哇，你很会传福音，冥王星就让你管。这是太阳系的哦，还有很多的太阳系啊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看到这，我就心里面就喜乐，对不对？要为福音拼下去，阿们。昨天看到我们这个什么长荣的、啊、故事，我不要讲谁了、哦整个在闹什么？争财产嘛，表为了一点点田地，一点点的水沟，一点点争得头破血流。有一天你要管宇宙，你要管金星，你有什么心，很多都要派你管，大不大啊？够大吗？够你在永恒当中做王玩得够吗？要有永恒的眼光。传福音，你要跟主同作王。传福音，赢得灵魂，神要派你管理更大的事。布道，传福音。最近我看到布永康牧师写的书，心里面又火热起来。他说有基督徒爱祷告很好，但是他的祷告呢， 人们不会得救。爱祷告没有不好，但是全地要充满荣耀敬拜神呢，要布道。祷告让圣灵充满你，在马可罗祷告完要走出去布道。他就讲说，你有几条腿啊？两条吗？有右腿跟左腿吗？右腿叫做祷告，圣灵充满你，让有信心的火热，然后接下来要左腿要跨出去叫做什么？布道，祷告，布道，祷告，布道，祷告，布道，祷告，布道，你们要去就走出去了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祷告加上布道就是大使命。阿们。有一天全台中是要得救，请记得叫这种教会叫祷告布道，祷告布道，全民才会信耶稣。阿们。不要网站传来传去，哇又地震了，新的政府又怎么样了。我告诉大家，你不传分给未来的政府，不会全民信耶稣。不要是祷告做主来到了很害怕，发预言的人你应该传福音给他。阿们。是在我在表达吗？这些新政府我们担忧，或者你过去的政府你担忧都 OK， 那是政治的东西。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担忧，祷告加上布道，左腿右腿走出去，这个人信耶稣，这个领导力就不一样，政策就会不一样。阿们。就朋友们来到丰富教会要训练你的腿力，祷告不祷，祷告不祷，你说成为一个大使命的门徒。阿们。坐下来完不能完成的啦，坐下来只是大家你好我好啊，起来祷告跟不祷。阿们。也不能一条腿了，因为撑得很难过啊，两条腿记得才能够走出去，是神的命定。阿们。我讲的就是使徒行传讲的哦，你回去看是不是这样子，都是如此。好，我再讲回来。所以神要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好好的善用我们恩赐，这恩赐呢是从神来的，我们要记得要用出来，千万不要像一千两什么就挖个洞埋起来。我就问神说，为什么这人领受到一千呢就不用呢，而且挖洞埋起来呢？你知道要知道答案吗？为什么一个人会把它埋起来？那是很有价值的呢，一千两银子有没有价值啊？可是他挖在地洞耶，然后把它埋起来。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啊，因为他觉得很羞耻。什么事情让你羞耻，你就会遮盖跟遮掩，是不是？早上我在穿衣服，我本来想说就这样穿嘛，那师母就帮我看一看了，他说你肚子越来越大了，我说事实越来越大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套这件衣服嘛，遮盖什么？遮羞嘛。知道我在表达吗？因为不好看所以你就会遮嘛。为什么要无花果树叶遮自己呢？你又觉得什么很羞愧吗？但是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你有没有以基督徒为荣啊？你有没有成为万王之王的门徒为乐啊？还是你都不敢讲啊？三十年你同事跟你讲，哎，你基督徒我都不知道呢，那三十年了呢，你都不跟我讲哦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，不要以福音为耻，要以福音为荣。这个人为什么埋起来？觉得很羞耻嘛？得到恩赐还觉得羞耻耶？那第二个为什么埋藏起来？很简单呢，第三个大纲你就看就明白。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不用恩赐的结局，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不用恩赐的结局，我们看这一千两的他的啊，他的这个借口理由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看到哪个地方呢？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去把你一千银子埋藏在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好，请问大家，领一千的来到主人面前，第一句要说什么？主啊，他有没有承认他是主人啊？好，在这个地方我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是耶稣告诫门徒在八福的时候讲的，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人， 不都能进神国。请问这认识主吗？认识。他有没有才能？有。但是他却不能进神的国。抬头看我这边哈，不要以为受洗温大大，神给你得救的确据，但是你要进到神的国，一辈子要遵守到底，谨守到底。阿们。不要只是祷告主啊主啊就好。耶稣说我不认识这种人，他也啊行很多的神迹啊，也赶鬼，但神说我不认识，谁可以进去呢？很简单，唯独遵行我旨意的就能够进去。阿们。所以他会呼喊主，但不一定得到奖赏。 OK， 神说我不认识你哦。但是你看到这个一千两的，接下来他使用什么理由了？这句话让我很惊讶，我们一起来查好吗？这句话很非常的让我们很惊讶。哇，这边说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你是个忍心的。好，抬头看我这边，如果你有三个仆人，都给他们钱哦，然后呢继续经营你的公司嘛，三个月回来了，三个月你回来了，那个仆人一千两跟你讲说，主人你是忍心的人，请问你感觉如何？你火力大大，他跟我是忍心的人。什么叫忍心？就是残忍啊，严酷的意思。怎么对主人讲这种话呢？然后讲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要我去那个没有种地方要是什么收割吗？没有撒种地方要我去聚练吗？所以你是一个残忍的人啊。我读到这个时候，我那个就是本末颠倒啊，到底我是主人还是你是主人？就是因为没有种才要叫你去什么去撒种嘛，有撒种就会什么有收获嘛，多种就会多收嘛，少种就会少收，不种呢不会收嘛，所以才要去做啊，我猜你去做嘛，因为你是我的仆人嘛。这个叫颠倒是非了。我后来想想，这个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会敢跟主人说你是残忍的人？原来最究原因是什么呢？看这地方，来下面的，他说没有种的地方要去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练，我就什么
害怕。
所以主因在哪边呢？害怕。为什么不敢去赚灵魂？根本原因就是什么？怕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害怕传福音的举手。不敢讲，因为我直接讲这么多了。我其实我也很害怕传福音，因为怕被拒绝，对不对？弄了半天呢，没有个人得救，面子何在？是不是？如果家人的话，更是跨炮外卡丘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为主做见证呢？我品格还没那么好，还不够成熟，所以很多的怕在当中。神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怕一定要胜过。惧怕会让一个人成为又懒又恶的人，会很多理由，想了解吗？其实根本就是怕。怕什么呢？怕遇到挫折。再来呢？怕什么呢？怕主人的责备。要怎么抬头看这边？第一个观念，请大家一定要改变。你的主人是耶稣基督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是爱你的，他命都可以为你舍了，他是你的良人，他是最棒的救主，他爱你到底。请大家对耶稣认识一定要改变。他不是法官，他不是整天抓你的小辫子，整天就是要判你死刑，悔改认罪，错误了。耶稣在加利山为我们啊加略山定死的第一句话，天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个叫做恩典。阿们。改变你的观念。有些人看我这边哦，很惧怕权威，惧怕老板，惧怕长官，惧怕牧师。你要追为什么而怕，一怕的话你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最后呢就挖个洞藏起来。这个就一千两的结果。其实多少另外一回事，重要的是你怕什么。耶稣对所有人讲了，都挨路讲说，只要信不要怕。魔鬼告诉你只要怕不要信，今天切换过来，你信鬼还是信主啊？当然信主啦，但是你常常听鬼的声音啊。只要怕不要信，继续抓下去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。 有人说庙里很多的鬼，鬼又怎么样？奉耶稣要赶鬼啊，谁赶谁比较厉害啊？当然我比较厉害，因为我里面有权柄啊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，一路来要七路，阿们。住在我们里面比世界都更大嘛，不管你前面左右到处都偶像，不要怕他，偶像根本不算什么，阿们。只是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，不是逃避偶像，是不要拜偶像，阿们。不然三亿整个都在拜你怎么办？你坐在那边就背体好了，都是偶像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不要怕偶像，耶稣给我们权柄了，我们要奉耶稣们赶鬼，说完病人病就得好了，还可以拿蛇，这个蛇呢一踩就死，你出去拿蛇，刚强壮胆，阿们。今天起来要知道魔鬼怕你，你要得着世上灵魂，阿们。好，这是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。好，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看到吗？ OK， 然后被赶到什么外面去，在里面咬牙切齿的，然后把一千呢、啊，把它拿回来给那个谁啊？给那五千的，不是给那一万的？为什么一万？因为五千赚五千，那又给他一千的多少了？一万一嘛。有的还要加添给他。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他看这边最后喽。如果你在地上为了福音打拼再打拼，神不会亏待你，绝对不会。神会让你得尊荣，得王冠，得宝座，而且把没有的带给你，所以就变成一万一。有这么好的吗？没有。但是神也责备这又懒又饿的，也告诉他出路，你五一千呢，不要自卑，至少做什么答案就好了。来看这边来，主人回答二十六节，预备，请来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人，到我这里来，可以可以什么？请问有没有跟他建立跟出路啊？告诉他这些都不是理由，我都不接受，给你一千你都不用自卑，叫这件事情你不会赚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拿到什么？兑换银钱那个地方。什么叫兑换银钱？你要出国去换那个货币嘛，那个就是银行嘛，你要把钱拿到什么银行的地方嘛，你不会赢嘛，你不会赚嘛，但是银行帮你赚嘛，那个叫连本带利，叫赚什么利息。这银行就讲什么？就是今天的属灵的教会，你不会赚，你很害怕，你也担忧这个没有恩赐，全部来轰不隆咚都来丰富教会，一起怎么样集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什么很大的资金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帮你用你的恩赐，然后集合在一起，一起来赢得更多的利息。所以不要有任何推却、任何借口跟理由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三月开始，每年我们有两波的传福音的动作，三四五是一个很重要传福音。接下来呢，九十十一，凡有耳朵的听牧师讲，记得所有的小组都要总动员，因为小组就是教会，我们人每个小组都要起来传福音，让我们一起用三千或者五千一千来赢得更多世上灵魂，我们一起来，如果不会来就召聚在一起。三月五号还有三月的第二周，我们有这个这个养育不是，抱歉，是敞开的培训，来学习怎么样来善用你的恩赐，一起来为主赢得灵魂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好吗？我们就要做结束了好吗？好，给大家来看一下，有些人看过这个片啊，这个片呢是这个布永康牧师他们团队这个哈，然后制作出来叫孤海沉浮啊，我们在好像金兵班还是门徒班，有些人看过哈，看过了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好吗？没有看过的要注意看。
自己去看看。别去！
紧急求救！紧急求救！呼叫海防队！我们是罗斯玛丽号客轮，引擎机房爆炸，船身下沉，有乘客落海，请求支援。
收到了，罗斯玛丽号，海防队紧急公告：北纬44度，西经127发生惨难，海域附近的巡逻舰请尽快驰援救援行动。
报告海防队，这是圣女号。是圣女号，我们就在附近海域，现在马上前往救援，预定7分钟到达，完毕。
海防队已经到，没有
飞尔班，
队长，附近海域有我们的巡逻舰艇，就是圣体号。船上的无线电指挥中心刚刚回报说，他们有64名舰组人员，24艘救生艇可以支援救难。
很好，你马上把客轮详细的坐标方位告诉圣体号，叫他们马上安排，5分钟内回报状况。
遵命。
一等兵穆杰克，你的第一趟任务恐怕挑战很大。
你是谁？
别管我是谁，朋友，你即将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。
我没空陪你抬杠。
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巡逻舰的责任到底是保护船上的设备呢，还是执行任务？
这艘船的任务应该非常清楚，不是吗？
没有错，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很清楚的。杰克，我们就要开进危险的海域，海上有船只遇难，不过当然是留在船舱里比较安全。到时候你得做个选择，是挺身而出，还是留在舒适的船舱里袖手旁观呢？
对不起，我先失陪了，我还有事要做。宴会就快开始了。
别忙，宴会很快就要结束了。
请注意，船长下令，全体人员马上到2楼甲板向军士长报到，参与紧急救难行动。军士长正在预备救生艇，需要人手，请跟我来。
紧急救难行动？你看看，他把我的地板都弄湿了。亲爱的白士官，我可以跟你打包票，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有救难行动。
可是，长官，
你想想看啊。在这种恶劣天候出船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？肯定是偷鸡摸狗的人。这些人做坏事碰上了危险，那是他们的报应啊！怎么可以叫我冒险去救他们呢？他们死了活该。
可是，长官，我们是救难艇。
先求自保是本舰的最高原则。你想把大家都害死？
不，长官，我不敢。
我们之所以会上这艘船，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平平安安，不受到风吹雨打。白士官，这一点你听不懂吗？
是，我懂。但是很难懂。长官，我先离开了。
一等兵穆杰克，你也想跟着这个人去做傻事吗？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 21:45，准时到小教堂做礼拜。
其他人还没到，把救生艇拿下来，准备下水。所以缆绳要全部解开。
先生啊，
不对不对，救生艇下水以前要把缆绳全部解开。
好，他们人呢？
我知道了。
我带人来了，军师长。
是是是，早该到了，过了这么久。哎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就带了这几个人手，怎么样？你是搞不清楚状况吧？我这里24条救生艇通通都准备好了，你才带6个人来，怎么就带呢？
我知道，
不是，一艘救生艇需要2个人手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
有76个人掉到海里，我们只出动3艘救生艇够吗？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，好不好？
不够，根本不够。
这么低的水温，海里的人快撑不住了。结果你只带了6个人手来，你说上头到底在做什么？
3、2、1，走！
根本就不可能从右舷接近。现在新型救生艇的设计，必须从船尾把人给拉上来。
浪高10几尺，你想把人从船尾救上来，根本不可能。相信我，我跟军士长研究了3个礼拜，操作守则我都会背了。倒是你，请你用功一点。
那你有没有亲自坐上救生艇试试？
外面风雨真大，还好我在里面。我去做礼拜了。
没错，圣艇号发生船难的是从温哥华出发的罗斯玛丽号，船上有船员12名，乘客64名，请立刻回报目前的救援状况。
已经出动3艘救生艇进行抢救完毕。
圣艇号，我是美国海防队队长梅杰，我命令你们动员舰上所有的人力物力，全力投入救难行动，不得有误。如果你们不去的话，那些人就死定了。他们明明有足够的配备，64名舰组人员，24艘救生艇，却只出动了3艘。
教会就是救难船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耶稣的心，不要一人沉沦，要人人都得救悔改。我们不要自保而已，我们得着救恩要分享出去。 既然教会是救难船，训练大家要成为救生员，小组就是救生艇，拿起救生圈就是救恩耶稣基督，得死不得死都要救更多人上岸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救人很辛苦，赚灵魂也很辛苦，但是永恒的价值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今年开始所有的小组船都是救生配备都够，要去救24艘只出动3艘，我们小组50组，盼望我们小组至少都出动1艘出去救人。我们相信结果都交给上帝，叫我们做，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神会说好又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跟我进到我主人的家里面享受我一切的喜乐，并且我把大事让你管理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请站起来，我们求神祝福大家，好吧？你做今天。